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露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黑幕。近期传出消息，该纪录片的导演杜斌将陆续推出续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杜斌突然失踪。分析认为，杜斌揭露出马三家劳教所揭露的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事实，触碰到了中共最痛的地方，杜斌因此失踪。在习近平访美之际，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至今已经14年的法轮功群体再次成为焦点。
就是要在这块自由之地发布这部纪录片，让外界能够听到受害者发出的声音。
他跟我说，那个1号那天他要上那个纽约，上他那个单位嘛，纽约那个时报单位去。去那个找他们一个小记者，帮他翻译文字，就翻译成英语嘛。他就是他拍那小鬼头上那些女人那些照片什么。可是呢，一号那天我是打电话也不通，那我以为他可能是去做翻译去了。等到2号打电话还是不通，那我就有点坐不住了，就有点担心他了。
联系不上杜斌，刘华随后去杜斌家敲门，也没有人应答。邻居说已经有2-3天没有看见杜斌了，刘华拨打杜斌的手机依然无法接通，询问杜斌的朋友也没有人能联系到他。刘华透露，杜斌正在筹备《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的续集。
杜斌失踪了，我合计就是一个小鬼头上的女人，马上要出第2部、第3部，他每天都在做，还有那个64大屠杀的书，引起他们的敏感了，所以人也没了。
大陆著名维权人士胡佳星期五6月7日证实，有目击者看到杜斌5月3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大批国保便衣抓捕，目前下落不明。中共当局没有向外公布杜斌的任何消息。多次和中共国保黑势力打交道的胡佳认为，杜斌极有可能是被秘密关押。胡佳认为，杜斌被捕和《小鬼头上的女人》这部纪录片，以及之后揭露64屠杀的书籍《天安门屠杀》有关。而《小鬼头上的女人》从侧面证实了法轮功信仰者所说的指控是确证，使中共压力很大。今年4月，中国《Lens》视觉杂志推出一篇《走出马三家》的调查报告，报告揭露了马三家劳教所对待劳教人员非人的迫害，震惊了中国民众，迅速成为各大网站最热门的话题。所有的转载和报道都在中宣部的禁令下很快消失。随后，《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斌在5月1号全球网路公映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更加全面地曝光了发生在马三家这一人间地狱的惊天罪恶。这部纪录片片长99分钟，记录了12位曾经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劳教人员的口述，其中有深渊的上访人员和维护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揭露了被女警酷刑折磨的详细经历，包括关小号、称刑、十字吊、悬空挂、老虎凳、死人床、电击乳房和生殖器官等。杜斌曾表示，实际上在劳教所中被迫害的除了上访人员外，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
马三家疗养院我们报道的，我跟你说哈，真实的黑暗情况我们报道不出来万分之一。他们的情节，你看我的模拟视频做出来2年多，我就散发出去的时候，我有人认为我夸大其词，有点渲染。我说我所就是那个模拟视频里所反映的情况，跟真实镜头下相比啊，是小巫见大巫，经历是吧，无法让人们看到马三家教养院全部黑暗的天。
朱桂琴表示，马三家教养院用语言和笔墨难以表达。发生在这些女人身上的残酷一幕，仅仅是全国数百家劳教所被劳教人员遭遇暴虐的冰山一角。在习近平访美之际，《小鬼头上的女人》导演失踪，再次引起各界对劳教制度的关注，掀起要求终止劳教制度的声浪。
现在国内也有很强的呼吁，就是改掉劳教制度，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劳教制度啊，其实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它根本就是违法的，刑法规定的很清楚，除非有检察院批准，有法院判决，你不能随便抓人，不能随便把人扣押。 你创造这么一个监狱，什么手续都不要，可以随便抓人，这本身就是非法拘禁呢、啊、就是中国政府在犯非法拘禁罪。
6月6日，30多个人权及信仰组织在华盛顿 DC 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晤期间正式要求习近平释放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王志文、李昌以及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等16人。该名单已由4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正式送至白宫转交给奥巴马。吉林黑嘴子劳教所幸存者法轮功学员马春梅在习近平访美之际也发表了致习近平公开信。在公开信中，马春梅讲述了修炼法轮大法获得身心健康的美好，以及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他亲身遭受到的酷刑折磨。马春梅在公开信中写道，1999年江泽民下令3个月消灭法轮功，到今天14年过去了，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得了3000多项褒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修炼法轮功，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迫害元凶已被30多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阿根廷国家法庭已判他们有罪。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是对中国人的迫害，更是对人类道德良知的毁坏，也是对全世界人的迫害。马春梅说，迫害法轮功不但违背国际法，也违背中国宪法，谁替江泽民血债帮背黑锅，都将被他们拖到罪恶的深渊。他呼吁习近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了自己也为了中国人的未来，抛弃共产党，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凶手，立刻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立即制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马春梅在公开信的最后写道，真理需要人去维护，坚持正义、惩恶扬善的人定会得民心、得福报。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等元凶，会给中国与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面对上天给予的机会，千古功过只在一念之间。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坐车在7号晚间回到下榻酒店时，再次与场外的抗议团体正面交锋。我们来看记者肖明稍早之前在棕榈泉发来的报道。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19，那么他已经超过了习近平和奥巴马原先预定的会晤时间，已经超过了1个多小时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消息就是说习近平的车队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在我身后确实看到了警车开道，然后有一些面包车和一些黑车开过来，这很可能是习近平的车队。今天的抗议的活动呢已经持续了1天。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抗议人群都非常的活跃，他们都把自己的 banner 都举起来了，然后都站在这个街边。那么最大的这个和平诉求的团体呢还是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有的从今天早上5、6点就到了这个地带，然后一直等到现在是等了12个小时。像我旁边的这位刘先生，他就是从中国大陆刚刚出来的法轮功学员。刘先生，您今天是几点来的？
7点到这来的。现在看到可能是他们的队伍，刚才有警车有摩托车开道。
我们现在比较确定就是刚才进去的车确实是习近平的车队，那么有2台黑车呢可能就是习近平的车队。在他进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藏族的群体在呼喊口号，那么在静静的打横幅的呢是法轮功的学员。您觉得您等了这么长时间，习近平这么快就进去了，他可能也就看到了一眼法轮大法的横幅，您觉得您的时间花得值得吗？
值得，太值得了。他看到海外大法弟子向国家呼吁不要再迫害这帮人了，他心里是有数的。因为现在是天理不容的，你迫害好人遭天报的，所以说呢，习近平你要明智一些，不要迫害好人了，遭报应，记住，看看转法轮，什么都明白了。全世界都让学，都在学转法轮，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为什么迫害好人？你想一想，你这么做对吗？
希望习近平能够看到我们的电视节目，能够听到这个这么多法轮功学员的呼声。习近平和奥巴马的会晤呢会持续一天半，我们在这一天半里都会为观众朋友进行持续的报道。
6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共主席习近平在加州棕榈泉阳光地安娜伯格庄园正式展开两天的会谈。这是奥巴马连任、习近平上台后两人首次会晤。现场包括法轮功、西藏、民运、越南等各路抗议团体约500人表达诉求。下面请看洛杉矶记者苏香兰来自当地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奥习会的现场，今天棕榈泉的温度非常的高啊，有这个110度，摄氏43度，我在外面站了一个小时都已经觉得受不了了，但是我身后的这些抗议者已经站了这个超过5个小时、6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就是为了向习近平啊表达这个中共不要再破坏人权了。由于习近平访美正值6/4/24周年之际，曾经被中共坦克车压断双腿的当年六四受害者方正与其他民运人士专程从旧金山前来参加记者会表达诉求。
也我希望在习奥会谈中，奥巴马提出两件事，很简单的两件事，一让习近平去回答藏人自焚的原因真相，第二希望他能够回答六四问题他们准备怎么处理，习近平想好了没有？
近两年来，西藏民众抗议中共暴政，至今自焚人数已达180人，数字还在增加中。高达7英尺、用玻璃钢制作的大型雕塑燃烧了西藏。美国雕塑家陈维明今天揭幕。
这个雕塑不仅仅是对那个藏民族的一个纪念啊的敬意，也是对我们汉民族的很多的就是自焚人士也是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悼念。
I want to appeal to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Tibetans inside Tibet have suffered enough. The repression that they've suffered for the last 60 years continues and needs to be stopped. I appeal to him to make the wise decision to trust the Tibetan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live their Tibetan way of life, preserve their language, culture, and religion.
习近平来美期间，人权问题恐怕都是中美双方必剥必开的重要议题。除了日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致信奥巴马要向习近平施压人权问题以外，众议员路特克迈尔表明希望奥巴马切记六四天安门的悲剧事件，在与习近平见面的时候牢记这件事情所凸显的人权意涵。这是新唐人记者苏香兰安琪在棕榈泉的采访报道。
习奥会晤期间，许多美国主流媒体，包括 NBC、CBS、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等，都关注到一个特别的团体——法轮功。人数最多，也最平和，只是静静地打着横幅。不论在习奥会谈的安娜伯格庄园外、机场、习近平下榻酒店前，都有他们的踪影。在高达118度的高温下，持续3天，呼吁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历时14年之久的残酷迫害。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棕榈泉的凯悦酒店，而在我右手边呢，就是习近平这个所在的这个下榻饭店。而在这个酒店的正对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几百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举起了各式各样的横幅，表达他们的诉求，他们希望能够停止迫害以及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这场凶残的迫害呢，已经历时了14年，我们不能够容忍这场迫害继续进行下去，所以我们呢，就是强烈的敦促习近平立即停止迫害，同时呢，把江泽民这一干罪犯绳之以法。
来自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王潇，爸爸因为修炼法轮功，现在还在监狱，前来发声。
这个迫害不仅仅是针对我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迫害，而是对这么多法轮功学员，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迫害。那所有有正义感的人呢，有良知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到底法轮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法。那不要去相信中共的谎言。那只有大家都了解了真相之后呢，我相信这场迫害他也就没有了这个镇压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在于民心吧。对于许许多多在中国大陆不能发声的法轮功学员来讲，那我在这里我还有言论自由，我还可以站出来为他们发声。那如果我不做，如果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不做，那还有谁能替他们说话，能为他们争取这个公平和正义？
来自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孟杰，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受迫害，被非法关押2次，劳教1年。
希望习近平能够接住历史给予的机会，尽快采取措施，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这几天累不累？
辛苦，非常辛苦。
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其实非常值得。我们这几天其实不仅是我们自己辛苦，我们背后代表着千千万万在中国正在承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希望习近平通过看到，在他路过的一瞬间看到我们所有拉开的横幅的同时，心里有所触动，能够真的是采取措施停止迫害法轮功。
新台记者苏香兰、安琪，美国棕榈泉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共主席习近平结束了两天非正式会谈。从星期五开始的会谈讨论了网络安全、朝鲜核项目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两人会晤期间，法轮功学员、六四纪念人士和西藏自由支持者等团体来到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外抗议中共当局的人权迫害。当地电视台和报纸都给予了报道，令中共当局在过去十多年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受到关注。洛杉矶时报周六报道说，习近平抵达南加州沙漠跟奥巴马会晤的时候，法轮功团体就像这个区域的其他团体一样，已经在这里站了一整天，只希望能够向习近平等人发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是法轮功修炼者，一个遵循真善忍原则的信仰团体。美中澳习会持续引发热议，美国新闻 US News 先前提出峰会应该关注的两大焦点，一个是网络，一个是人权。接下来新闻为您整理美国媒体针对澳习会人权议题的报道。
欧习会八日落幕，网络攻击问题成为媒体焦点。不过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却选在6月7日欧习会当天专访法轮功学员纪录片《自由中国》女主角曾真，讨论当今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迫害。
Electric shock, sleep deprivation, slave labor and blood test. That was for the purpose of live organ harvesting, which means
live organs.
Yeah, kill on demand.
And they would leave those patients on the table just to
die. Yes, and you can pick them.
Now, you were lucky enough to get out and make it to Australia. You seek asylum in Australia. How'd you get out of the camp?
Oh, it was a really a heartbreaking story.
美中欧习会刻意营造轻松的对话气氛，但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南加州遭遇数百名抗议群众，其中包括藏人、越南民众和法轮功修炼团体。美国 NBC 当天晚间新闻除了提到六四，也直指中共对人权的镇压还在进行。
President Xi is already being protested by demonstrators against China's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Another sign that it will take a lot more than one weekend in a fairy tale setting to fix all that's wrong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相较于网络攻击话题，人权问题这次明显受到冷落。美国媒体 The Daily Beast 以奥巴马总统不要让习近平忘了中共的人权记录为题，提醒世界不要忘了美中关系的另一项关键要点。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